纯真又善良，顽皮又可爱，随师修大法，吃苦我不怕，精进回家路，笑脸开莲花。请听明慧小弟子园地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小弟子园地。首先是一则明慧小弟子新闻，华盛顿 DC 集会游行揭露中共迫害，然后和大家分享一则大陆小弟子和他妈妈一起讲真相的故事，题目是突破观念，和儿子配合面对面讲真相。之后再和大家分享十岁小弟子心语的修炼故事，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两篇大陆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，题目是向内找后看到的景象和修去妒忌心。最后我们和大家一同学习背诵师父的红吟。明慧小弟子新闻，
华盛顿 DC 集会游行揭露中共迫害。2016年7月14日，上千名法轮功学员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举行集会、游行和烛光夜祷等活动，揭露中共17年来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，呼吁社会各界伸出援手，共同制止中共暴行。1999年7月20日，中共发动了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，在名誉上搞臭、经济上截断、肉体上消灭的迫害政策下，17年来迫害者犯下的种种罪恶罄竹难书。面对疯狂打压，全世界的法轮功学员没有退缩，以坚忍的精神和平理性反迫害，揭露中共的罪恶，也让越来越多的世人了解了法轮功，知道了真善忍的美好。每年7月20日前后，法轮功学员都会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举办大型集会、游行和烛光夜祷等活动，呼吁各界关注发生在中国的迫害，早日结束这场浩劫。7月14日中午，在国会山西草坪的大型集会之后，游行队伍从西草坪出发，沿着宾夕法尼亚大道前行，途经15街，然后来到宪法大道，再经由亨利培根路，最后抵达林肯纪念堂。今年的游行路线比往年更长，绵延2.3英里，途经美国政治中心的心脏地带，浩浩荡荡的游行历时1.5小时，令人瞩目。很多政府和国会的工作人员表示，他们看到了游行，印象深刻，将会进一步关注法轮功受迫害的事实。傍晚，法轮功学员们在象征着自由、希望和人权的林肯纪念堂前举行烛光夜祷，他们手持蜡烛，悼念那些为坚守信仰与良心、维护真善人宇宙真理而被中共迫害致死的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，场面肃穆庄严。
Thank you.
小弟子的修炼故事，突破观念和儿子配合，面对面讲真相。儿子今年八岁了，他从小到大听到很多关于注师正法的事例，对大法的事情都很支持，也很愿意做，有时跟我一起出去发光盘和小册子。记得以前发光盘有人不要，他都会追着别人告诉里面的节目内容，也许别人看到他天真很专心地讲，所以他发光盘没有不要的，人家都会夸奖他说他真聪明好可爱。在我心里感觉他还小，面对面讲真相讲不好，所以一直以来在这方面我没有鼓励他。我一直为讲三退不能突破而苦恼，感觉离师父的要求很远。前几天我偶然听到同修带着小孙子出去讲三退的故事，对我启发很大。是呀，我这方面没有突破，也阻碍了大法小弟子做正实法的事儿。于是第二天他放假，我就带着他到景区去讲真相。我们到沙堆那儿，见有好多小孩在玩，儿子也跟着玩，一会儿就和一个小男孩玩熟了。我坐在凳子上，那个男孩的妈妈也在，我就和他闲聊起来。儿子玩了一会儿，跑过来直接问他，阿姨，你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？他说没有。儿子说，你以前有没有入过团戴过红领巾？他说有。儿子说，那你赶快退出共产党团队吧，能保平安。共产党不信神，你退出来就会有神佛保佑你。他开心地笑着说，好呀。儿子又说，我们家都是练法轮功的，我爸我妈和我都相信三退保平安。那位母亲很吃惊地看看他，又看着我，我就开始详细地给他讲为什么要三退。法轮功是受迫害的，以前电视报纸都是共产党的一言堂的假宣传假报道，现在对法轮功的迫害还没停止，只是转到背地里偷偷地在迫害修炼人。贵州平塘县的王共识也是告诉世人，共产党亡是天意，法轮功是修真善忍的。请问能按真善忍去做的人能是坏人吗？他说不可能。我们聊得非常愉快，他也提了好多问题，我耐心地一一给他解答，最后我们愉快地分手。我和儿子又到另一个有孩子玩的地方，那里可以荡秋千，秋千上有个男孩子不太会荡，儿子就过去帮忙推，我坐在秋千后面的椅子上。男孩的妈妈看他们玩得很好，就到我身边坐下来，我们互相打了招呼就聊了起来。他是外地的，到这儿来旅游，我就告诉他到哪儿去可以玩比较好。儿子看到我们聊起来，就跑过来给他讲三退。儿子说，阿姨，你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？没有。你叫什么名字？他说出真实姓名，儿子就开始给他讲，江泽民迫害修炼人不是好人，老天爷要灭中共，只有退出中国共产党团队才能保平安。他开心地笑着答应了。我看着他们聊得很愉快，心里所有的顾虑都没有了。通过儿子讲真相的这件事情，对我突破人的观念影响挺大的。孩子纯真无邪，没有后天的观念，没有后天的观念很容易与人沟通，别人也没有戒备心理，所以效果很好。作为妈妈，不能用常人的观念认为孩子不会讲，说不到重点，不让他讲，阻碍大法小弟子讲真相。以后我要多鼓励大法小弟子出去讲真相，他们可以起到我们意想不到的作用。小弟子的修炼故事，
十岁小弟子的修炼故事。 我的儿子叫新宇，今年10岁了，从小跟我一起修炼法轮功。儿子满4周岁时开始跟我到景点讲真相，满6周岁时我用近4个月的时间带他读一遍转法轮，之后他自己就会读这300多页的转法轮中的80%以上的汉字了。可儿子并没学过中文，这真是奇迹。满7周岁，儿子开始学练功动作，几次单盘后自动要求双盘打坐1小时，坚持练功至今已有3年多了。儿子在马来西亚景点的快乐时光。儿子喜欢听师父讲法，还不会认汉字的时候，儿子就一直听讲法，几天就听完9讲，再接着听，有些段落他能记住师父讲的原话。儿子还喜欢去讲真相，特别是去景点讲真相，周末或假期是他最开心的时光。他跟着我们一起去讲真相。马来西亚的景点是个很大的广场，他在那里跟我们一起讲了几年的真相。他还把那里当做了游乐场，说在那里很开心，不但可以讲到真相，还是很好很大的游乐场，整个景点都是他的游乐场。几年来在景点都会看到他小小的身影，有时看到他派发资料，有时举展板，有时是征签，有时他忙着讲真相，有时忙着玩，大人同修忙着讲真相，他也是忙忙碌碌的。尽管有时他是忙着玩，但他很机灵，在景点的几年讲真相的时间里，从不让我们担心，不用我们看管，师父帮我看护了他，我也安安心心的在那儿讲了几年真相，所以大人同修都喜欢他，游客也喜欢他，经常有游客要求跟他一起合影，他在那里度过了快乐的童年时光。
在学校善待同学。儿子满6岁了，去读1年级，接触了其他种族的孩子，班里华人孩子就他一个。刚去的时候，其他种族的孩子都有很多伙伴，他没有伙伴，就他一人讲华语。别人觉得他肤色不一样，欺负他，但他从不骂同学，不打同学。尽管他比同学长得壮实，他经常帮助同学。当有同学被其他同学欺负难受时，他都去安慰同学。当班里调皮同学捣蛋时，他用对修炼悟出的认识去跟这些同学交流道理，同学慢慢地改变过来，不打人，不恶作剧了，还成了好朋友。每天儿子都最后离开教室，他说他要把教室都收拾好才可以离开。他还懂得了为别人着想，每天吃中午饭后，同学们都不喜欢洗碗，他会把所有碗收集叠到一起，他说那些碗比他还高。别人在玩的时候，他把所有的碗都洗了，坚持一段时间后，老师看在眼里，最后把洗碗任务落实给每个同学轮流洗。有一次儿子在放学等学校校车时，一个别的班的同学把一听还没开盖的100号饮料向他砸过来，砸到他的颧骨上，他说当时非常痛，眼泪马上出来了，他马上说立长。那时我还没教他发正念，感觉没那么痛了。他回家来，我一看吓了一跳，半个脸肿得老高乌黑，被砸的地方渗血，但他很勇敢，说过几天就会好的。他并没有怨恨这位同学，坐车的时候跟他分享零食，后来这位同学就没欺负他了。等校车时，同学都抢着上车，他跑到最后，说是让别人先上，考虑别人，不用跟别人抢。
剧痛中坚信师父。儿子刚满8岁的第二天，我们去大组学法，学完法交流时，他和别的小朋友去玩了。雨过天晴，公园的路上都是雨水。他过后的描述是，两个比他大几岁的哥哥手拿小棍子撵他，想打他，他害怕被打，就使劲跑，路滑，他摔倒了，回头找我，我一看他左脚裤子膝盖处破了个大洞，膝盖磨破了，流着血，我以为是他不小心摔破的，我没在意。回家第二天，他一直哭，说右腿疼，他才告诉我上面讲的原因，腿痛得已经不能动了，躺在床上。我试图挪动他的右腿，给他翻翻身，他痛得尖叫，说是太痛了，一直不停地哭。我看到他的痛苦样，我被吓着了，但我还是镇定了下来。我知道我跟他遇到了很大的关，怎么样才能很好地闯这关，是我当时面对和思考的。 我还是铁下心，一切交给师父了。儿子不停地哭了两天，不能动，不吃饭，只喝少量的水。两天下来，儿子明显瘦了不少。到第三天，儿子不哭了，但脚还是不能动。儿子对我说，妈妈，我觉得师父帮我承受一些了，我没那么痛了。我一听，心里就放下心了。儿子能悟到这样，儿子是有正念的。又过了一天，我说，只有师父能救你，你练功吧。他说好。我把他扶着试图坐着，可他坐不了，腿太痛，背后都没办法靠到墙壁。弄了半天，费了很大劲，才把那只痛腿往内收点，背后垫着两个枕头，后脑勺再垫一个枕头，这样才勉强斜靠着。可儿子从始到终都在掉眼泪，我知道他很痛，可他很相信师父，坚持要练功。那只痛腿往内收一点点，对他来说太不容易了，一边流泪一边练，练了15分钟，说承受不住了。第二天又坚持了15分钟，再过一天，他能扶着墙站起来了，但还不能走动，能站几分钟。他站起来时，我看见他右屁股的裤子很空，我拉开一看，原来臀部圆骨的肉不见了，右臀凹了个大坑，完全变形了。我吓了一跳，凭直觉，右骨骨头可能骨折了，或者筋断了。这种痛是何等的痛，一个8岁的孩子能承受这样的痛，那是相信师父的正念。再过一天，他要求练功，他说不能只练静功，动功也要练，让我站在他的前面一起练，说是准备要摔倒了可以扶他，并说一起练，我的长可能帮助他好得快点。我一边练一边看着他，只能练第一、第三套功法，第二套时间长，站不住，第四套需要蹲下，他没办法蹲下。再过一天，能走一点路了，他很高兴。儿子这个样子，我心里内疚，觉得没照顾好他，心里总是有点放心不下。为了想证明是不是右骨骨头骨折了，我带他到医院拍 X 光片，医生开的单子上写的是髋关节和右骨骨头，可放射科的医生拍了左腿，在片上也写着左腿，问我再重新拍吧。我一听说不拍了，我回家自己处理。医生最后让我们回家，我知道我不该来，我还是正念不足，师父提醒了我。儿子说，有师父保护不会有问题。我说对，我们回家。儿子在磨难中能保持那么强的正念，我感到欣慰。儿子在家除了练功就是听法，到第七天他能慢慢地走下楼到小店买零食吃了。儿子说，师父给他承受了，还剩下一点点自己承受，自己一点不承受是不行的，很快就好了。我听了，为他为我即将走过这一难感到高兴。2周后学校开学了，我问他需不需要在家再休息一段时间，因为他还不能走远路，走路还是有点一拐一拐的。他说没问题，可以的。我还是有点担心，他还是坚持去学校，一天没落。3周后走路恢复正常，臀部的肉也慢慢恢复过来。他高兴地说，他走过了生死难，是师父保护了他，如果他不修炼就会残废了。是啊，是师父重新给了他一个健康的身体，师父救了他。这一难我跟他都走得惊心动魄，刻骨铭心，终生难忘。在大法中修炼的大法小弟子，却有着这般超常的坚强、勇敢、毅力、坚忍及坚定的信念，这也是法的超常与神奇。
儿子在美国。儿子10岁时，我们来到了美国。儿子跟我讲了他的一点修炼过程。在学校里，华人孩子寥寥几个，他初来乍到，有的同学欺负他，他从不还手，也不还口，不跟同学一般见识。他说同学没修炼是可怜的，他要好好爱护同学，把恶缘都变成善缘。有男同学挥拳头说要打他，他说，我们来扳手劲儿比赛，如果你输了你就不能打我，如果你赢你可以打我的肚皮。同学很快就输了，所以同学打不了他。儿子壮士，没有同学板赢他，同学就不跟他打架，和睦相处。班里有一个其他种族的女同学经常骂儿子，骂得很难听，还说要打他。儿子说，你过来打我吧，但我不会打女孩子，不会欺负女孩子的，你老骂人对你不好的，你会失去很多东西。他没跟这女孩子计较，还经常帮助她，把她当作好朋友对待。 时间长了，这女孩子慢慢变好了，不骂人了，有时还帮助她，成为了朋友。只要有机会，儿子都会帮助班里的同学，不管是男的还是女的，用他的话说，就是听师父的话，把所有的恶缘变善缘，爱护所有同学。所以在学校，他与同学和睦相处，过得很开心。马来西亚的老师和美国的老师都说儿子很善良、聪明、讨人喜欢。儿子从小就在修炼环境里长大，自己也领悟了修炼的一些真理，知道修炼要做个好人，考虑别人的人。他自己在生活中也是按修炼的原则去要求自己做好，他也变成一个朴实善良的好孩子。修炼体会，
向内找后看到的景象。作为大法弟子，遇到矛盾一定要向内找。师父说，大法弟子作为一个修炼人，看问题和人应该是反过来的。有的人觉得碰到不高兴的事了就不高兴了，那你不就是个人吗？有什么区别呢？碰到不高兴的事的时候，正好是你修自己的时候，修心的时候。各地讲法十一，大法弟子必须学法。我记得有一次发生了矛盾，明明是我对，却变成我的不是，人心过不去。我拿一张纸一个笔坐下来，一遍一遍地背谁是谁非这首诗，背一遍，用笔在纸上画一杠，背到50遍时，心里还是觉得自己对。一想，我这不是不听师尊的话吗？师尊说了，修炼人自找过，各种人心去得多，大官小官别想那，对的是他，错的是我，争什么？红银三，谁是谁非？背着师尊的法，还不放人的理，怎么这么顽固啊？不行，还得背。背到70遍时，心里不争辩了；背到90遍时，觉得自己好笑，怎么这么执着常人的理呢？太没意思了。背到100遍时，我看见眼前出现了蔚蓝色的大海，大海上有一行金色的大字：大海是我的胸怀。红银寺，大海是我的胸怀。金色的浪花簇拥着这一行字向我奔跑而来，带着排山倒海的气势。瞬间我发现我自己变得巨大无比，心里打开一扇门，大海和字都涌进了我的心里。我顿时觉得心里如澄明亮雨，身体也格外轻松。
还有一次，我找出自己的一大堆人心，心里想，修炼这么多年，怎么还这么多人心执着自我，认为自己的对，看到同修的执着，没有认真的及时的找自己，反而认为同修怎么这么不争气。有时遇到矛盾时，不向后退一步往前顶，还钻牛角尖，追逐着事情，用人心来解决，争斗心妒忌心都很强，自以为是，抱着人中的理，不同层次的理不放，修考做得也不好，没听师尊的话，没有做到无条件的同化法。找出的这些人心让我觉得自己修得真的很差。我看了看供奉的师尊的法像，心里很难受，觉得愧对师尊，正想把目光移开，忽然我看见了一个小女孩正在认真地叩拜师尊。小女孩穿着古代的衣服，衣服就像没有洗干净，孩子也有些灰蒙蒙的。我心生一念，这孩子洗干净再来拜师尊呀。这个小女孩把自己的一颗心放在师尊面前，心也是肮脏不透亮的， 我觉得更不好意思了，这么不纯净的心怎么可以供奉给师尊呢？奇迹发生了，师尊伸出手，这颗心蹦蹦跳跳，很开心地跑到师尊的手上，在师尊的手上转动，一下变成闪亮的珍珠，晶莹无比。这时小女孩在珍珠光芒的衬托下也变得透亮了，我看清楚了，这个小女孩原来就是我。我一下悟到了师尊的点化，即使我修得再不好，师尊依然把我当作掌上明珠。瞬间我的眼泪流了下来，透过朦胧的泪雾，我想起了密勒日巴佛的修炼故事。密勒日巴用身口意来供奉马尔巴上师，我一直被这个修炼故事感动，长久以来我却一直不敢说用身口意来供奉师尊，总觉得自己不纯净。师尊的点化让我明白了，如果我用心向内找修炼自己，就是对师尊的最好回报和供养。我想我真的应该好好修去人心，努力精进，不辜负师尊的慈悲苦度。修炼体会，
修去妒忌心。不去妒忌心，修不成正果，也出不了三界。妒忌是对别人的品行、才能、荣誉、地位、境遇等方面优于自己，心里就不平衡，采用整人害人、言语伤人等极端的方式处理人际关系，这样做是心性不善，不但伤害别人，也会让自己失德造业。所以我们要彻底修去妒忌之心，才会具备豁达的胸襟和容人的雅量。师父在法轮功第三章修炼心性中说，嫉妒心是练功的极大障碍，对练功人的影响非常大，会直接影响练功人的功力，会伤害同道人，严重的干扰我们往上修炼。作为练功人是100%的要去掉的。有人练功到了一定的层次，可是嫉妒心就是去不掉，而且越是去不掉就越容易增强，这种反作用使得他已经提高的其他心性也变得非常脆弱。师父还说，有嫉妒心的人看不起别人，不允许别人超过自己，看到别人比他强，他心里就失去平衡，受不了，不服气。古人形容妒忌心时，曾有过这样一段入木三分的描述：当听到别人做了善事，心里就产生怀疑；当听到别人做了恶事，则深信不疑；当看到别人得到好处，就好像自己失去了东西一样难受；当看到别人有了损失，就好像自己得到了什么一样安然。把妒忌的怪异心态刻画得淋漓尽致。
妒忌是修炼人的大忌，申公豹就是因为妒忌被元始天尊塞了北海眼。有妒忌心的人心胸狭窄，对优于自己的人心怀忌恨。妒忌心也是党文化的体现，只有用神传文化取代头脑中的党文化，真正的按照大法的要求提高道德修养境界，才能彻底根除妒忌心。明代的理学家陈继廷说，君子有两种羞耻，一是夸耀自己的长处，二是掩饰自己的缺失和不能。还说君子两大恶劣的行径，一是妒忌人之所能，二是张扬人所不能。殊不知张扬人短造业，还会使自己失德，这可不是君子待人处事之道。明代另一理学家王阳明认为，人的病痛多是因为傲，傲则自视清高，自以为是，不肯屈就于人，傲反之则为谦，能够恭敬虚心接受别人，发于心而行于外，不是做样子，知道自己的不足，因此才甘于人下，学习别人优异的东西，因而使自己更加完善。谦虚的人自省，不会迁怒于别人，更不可能妒忌别人。 学法背法。
学法背法时间到了，大法小弟子们，让我们接着背诵师父的红吟。上次节目我们背诵的是红吟二中的第78首诗难。好，我们先一同背诵这首诗难。千辛万苦十五秋，谁知正法苦与愁，只为众生能得救，不出红威不罢休。接下来我们来学习红吟二中的第79首诗，诗的题目是师徒恩。好，我先给大家念一遍。师徒恩，狂恶四连标，稳堕行不迷，法徒经磨难，重压志不移。师徒不讲情，佛恩化天地，弟子正念足，师友回天力。现在我一句一句的念，我念完一句呢，大家就跟着念。师徒恩，狂恶四连标，稳堕行不迷，法徒经磨难，重压志不移。师徒不讲情，佛恩化天地，弟子正念足，师友回天力。最后让我们大家一起念一遍，念的时候不要着急，要一字一句的念清楚。师徒恩，狂恶四连标，稳堕行不迷，法徒经磨难，重压志不移。师徒不讲情，佛恩化天地，弟子正念足，师友回天力。好，我们下一次在这个节目中见面之前呢，希望所有的大法小弟子都能在爸爸妈妈的帮助下了解这首诗的含义，并试着把这首诗更熟练地背诵下来。
欢迎收听明慧小弟子园地，这次节目就到这里了，咱们下次节目再会。